就新鲜感就一定不会有，因为这两个就是一个对比。
你说渣男吗？
这也不是渣男、啊，
寻求新的刺激，新的新鲜感啊。
对，这个非常。
Hello， 大家早安，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是许可证。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好的，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呢？是礼拜四欸。
对啊，很少录礼拜四。
对，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都调到礼拜周六周日了，
或是有时候礼拜五啦。
对，因为这一次是因为我明天晚上就要回家了。
对，虽然回南投两三天。
对，然后呢，所以今天其实特别累，因为我觉得上班日都是、下班就是想要休息的日子。
可你现在精神应该蛮好的吧？因为你刚才健身。
哦，对，我刚刚去健身房玩，因为我其实我本来都是早上健身，只是因为我礼拜一到礼拜三都直接爬不起来。
我其实真的觉得晚上健身效果比较好哎。因为你的身体 会比较是醒来的状态啦，
是没错。我之前都是晚上健身，但是因为晚上时间太难抓，你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工作太忙，你整个精神疲劳，你就不会想要去健身房，你知道吗？这个变因太多了，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太多次了。就是早上时间其实会比较好抓，
还是中午午休时间健身？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老板可以。
欸、可以啊，就是、老板是健身狂啊。应该说，那个老板，不好意思，我那个中午可不可以就是久一点？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健身。这样子，他说：“哦，这有
没有？我觉得他会说：‘哦，我都有时间健身，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健身？’
说，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住在内湖，
住在内湖更远，好不好？好啦，反正就是我要讲什么，反正就是对，
对，反正就是健身，然后很累这样子。
唉，对。”
好喝没有，然后就是哦，那我明天我有两个那个啦，就是六日刚好要演出，然后 Sarah 也要回家，所以我们都有蛮多事情。
对，刚好我回家不会错过任何事情，因为这次还有一个原因要回家，就是我要回家拿包包
哦。对，是我们空运从英国还美国
英国
空运已久的包包。
对，上一次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Bira Bira 这个品牌，
这感觉比较偏小众一点，对不对？
对，它很小众，但是它是整个就是非常英伦风。
对，
它很多皮包的内层都是那种苏格兰的那种，那叫什么？
哦、就是它那个
格纹那种，
那个格子裙的那个，是那个，
对，
是苏格兰男生那个就是传统的穿那个裙子吧？
就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种布料图腾。然后就是我之前其实就有买过他的包包，我最近好像有业配包包，没有业配，就是反正我之前有买过，但是
小费包。
对，我现在是真的买来之后真的是小费包，因为他只放得下我的皮夹，就卡夹
放不进去，
我的手机是放不进去，就是其实可以放得进去，但是就是要
它变形了。
硬塞它这样，对，反正就是我们都俗称它是小废包。
我们这次有特别确认你不会再买一个小
废包。对，然后这次我想说我真的需要一个就是可以装得下所有东西的小包包，然后呢我就是又买了一个还不错的。
对，然后
Daniel 也刚好买了一个，
对，我刚好一起买。然后主要特别的会买原因也是因为它其实没有很贵，如果跟
算贵了啦，
不就假设如果跟那些你们
名牌包
比较的话，它算
是 C 牌、G 牌、
C 牌、L 牌啊，或是什么 B 牌之类的、啊，那些它算是可以说是零头的状态啦。
但我觉得我买包包不会看品牌、欸，因为我真的是同一款包包，可能搞不好它的资料也差不多，但是只要挂上那个 mark，、
啊、
就是多一个零
品牌的那个啦。
对，
是在卖品牌。
对我来说，我其实比较喜欢小众品牌，但是很有质感。其实像我的皮包也都是那种复古，我那个其实是意大利牛皮，但是它蛮贵的，它大概2000多，但是它完全没有品牌。
嗯，
就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没有品牌，但是它很有质感的东西。
那台湾 LV 包可以吗？
台湾 LV 包是什么？
就是那个
没有质感吗？
你不知道台湾 LV 包是什么？
你说那个菜篮哦，
就是那个菜篮那个，
那是算是快时尚吗？
快时尚，
我不喜欢。
好，没关系，
那一点质感都没有，跟讲话质感哦。
外国很喜欢那个东东哎。
好啦，那就是跟那种手提袋一样啊，
这蛮耐用的。
然后你就不要，你就去买那个啊。
好，没关系。
然后你的包包我帮你退货，
还是没关系，我还是用那个包包好了。
讲什么废话、啊，真是的。
哦，那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闲聊吧，差不多。
你现在是不是很累？
没有啊，还好啦。怎么
没有？
那每次为什么每次录影都问我是不是很累啊？
因为你的状态就没有很好啊。
没有啊，我状态哪里没有很好？
好啦，我觉得应该累的应该是我，因为我刚刚健身，而且我今天是练腿，然后就是
我今天体力还算还蛮好，因为我今天教课都差比较远了、啊，所以我下午来说还要去喝个下午茶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其实就蛮轻松的，所以体力应该还好啦，没有到很累这样子。
嗯，好的，那就是这一周的闲聊。
对，
这周好像又没有什么讲，因为其实这一周也才过一半而已。我们通常都是到六日再来跟大家总结闲聊。
对，
那今天因为太早了。
对，
但是好，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那个我上次不是有说我有个同事是 YouTuber 嘛，然后我就有跟他交流什么，然后反正就是他就一直开始在大肆宣帮我宣传我的 Podcast。
哦，是哦，在公司吗？
对。所以我就好像也不能讲太多什么奇怪的东西，虽然我也没有要讲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不是说我们是什么直话直说啦，没有在管的吗？
是没错啦。
可是现在主管会听的，对不对？
没 主管一直以来都没听，好不好？
可是他
谁跟你讲说我主管会听的啦？
那是感觉他会听一下下，因为如果他想了解一下你这整个人的特质，
没有，那可能是我还没有进去这家公司的时候，他肯定会听啊。
他会先把我那个你。还没进去之前的所有集数全部都听完，
那就是直接晋升为忠实听众了、欸。
那我们先人格分析一下，那个 Sarah 到底是哪一种人？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好啦，那今天闲聊就先到这，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再次爱上生活。
好，那今天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主题呢？
因为是有感而发。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吧，因为我偶尔都会跟我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啊、聊天啊，我就发现，大家生活好像都差不多，
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在一个模式，然后都不会有变化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就是平平的，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开心，反正就是过生活这样。
对啊，但是。这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生活的本质啦，这样子，对
对，所以呢，今天就想说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大部分应该都是社畜，就是上班族，不然就是正要步入就是上班族的这个路上，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他们听，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算是那个族群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上次是不是有看过一次我们的那个观众听众？对，年纪分析的呗，
就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一样大，对
对，然后也有年十几岁的，也有
十几岁、哦，
可能是你弟，
我啊有可能
对，对，然后我自己觉得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是因为就是每天生活都差不多嘛，早上十点上班，然后六点下班，然后就是吃个饭，看个剧，然后就睡觉了，就每天。其实如果没有多余的刺激或是怎么样，就是真的会觉得，就生活就这样啊，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就是这样就好啦。
其实不要没事啊，好懒，然后不要去了啊，很远，算了，不要去了。
对啊，
就很容易变成这样吧。
其实就是我自己现目前的状况啊，因为其实在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啦，因为我自己而言，之前我是几乎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在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上一份工作已经太熟悉、太能掌握了，所以基本上我完全不会把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我反而会一直去把重心放在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就甚至上班我也可能会做一下我自己的 side project， 或是我自己想要经营的东西，就会觉得每天很有趣，因为那些东西是新的，跟工作不一样。工作就是哦，工作来了做完就这样。
对、啊，可是因为你现在状况跟你之前不是同一个状态啦，毕竟你现在才刚进公司一个月，有吗？
对，差不多。
对啊，所以就是，毕竟你在前一份公司的那个状态已经是两年多了嘛， 然后基本上就是已经是那种横着走的那种状态，
对
对吧？毕竟现在不是。
我每天下午四点多就跟主管说，哎、欸，我的东西已经今日事毕，
然
后我先走喽。
要不然就是有时候就你们不是你们拜五都会开同学会，直接整个下午直接消失了。
对啊，就是
或者
是甚至
直接在办公室直接看什么看咒哦，还看什么？
就是大荧幕直接就播电影
这样。对啊，这跟你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就是那个当然那个心理状态就不会一样啊。对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久了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挑战性，人就是犯贱
啊，
就是这样。
啊对啊，没错，然后就是选一家有挑战性的公司。
对，那我觉得也只是过程而已啦，因为如果找到平衡点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慢慢重拾我之前的一些计划这样。
你说看电影的部分吗？
什么看电影？不是啦，我说我自己的事情。
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啦，就是反正至少就是先过了这个那个三个月试用期嘛，然后之后甚至如果假设你在公司待到一年，那所有事情都一定很熟悉啊，那就会，我觉得重心就不会把看那么重吧。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到一个新的场域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啊。
嗯，
对啊。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工作这一块的就是事业心啊，或者是比例放多少？
其实我以前也会，就是我之前我还刚进那个职业乐团的时候的那段时间，就是那时候我压力，我好像在这个节目上有分享过，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今天变成职业了嘛，所以演奏的东西就变成不能失误这样，然后变成说就把
你有讲过，
就把它变得很，就是整个100%都 focus 在里面，然后那时候下班就会觉得很痛苦、很累的那种感觉，但是之后。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然后发现其他人，因为有时候那时候刚进去就很怕会犯错，你知道吗？就是怕会吹错，或是别人就觉得你怎么程度才这样等之类的。但是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人本来其实都会犯错啊，就像那些很厉害、很厉害的学长姐，他们一样会犯错，那就平常心就好了，就没有关系，就这样。我觉得人都是这样了，对，
就是可能刚进去的时候就会比较有野心，想要做到最好这样，但是久了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去取那个平衡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反正再努力也这样子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又需要那种傻劲，你才有办法做出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成绩这样。
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那个面向啦，那个面向随什么时候要拿哪个面向出来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唤醒这样子。对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呢？
我其实也不知道。
对，反正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生活一成不变啊，然后就觉得就有人突然问你说你快不快乐，你可能会觉得哈傻小什么之类的。就是就生活就生活啊，为什么还有什么快不快乐的
这种想要你刚讲的话很像我们昨天看那个人造人人
人造浪者，
造浪者，他们最后一幕不是那个一直狂，他跟那个王静跟那个不是狂骂那个时期吗？
对啊，我觉得造浪者蛮好看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那刚好昨天那幕其实就跟你现在讲的概念有点像，就是已经到被工作弄得很烦了，然后他们就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所以他们就去乱骂人这样子。对，
我觉得那就是有一点比较回归纯真，而且比较不会被社会框住的感觉，
就是无厘头，完全就是不要管什么了，就是
对。因为里面我不要剧透啦，但是就稍微讲一下它里面那一幕是怎样。那一幕其实就是两个女生都已经被
整个公司体制被弄到有点，
或者是说整个社会的体制
被框架到已经有点那个快受不了这样
子。对，就是大家都会叫你说你要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目标就是这个，你不管你不能做任何错。或者是说你要放弃其他东西，
对，
才可以达到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两个女生就是因为被社会框架住太久了，可能无处宣泄，然后的那种，
就那种最纯真的那种，要把愤怒给那种释放出来。
对，我真的觉得，我上次有看到 IG 有个小短片，就是有一个公司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 screaming room， 就是尖叫屋，就是你如果压力很大，然后你就走进去，然后门关起来就但是它是完全隔音的，所以是就是听不到声音的。
就像有些人不是有那个什么废弃车场，然后可以拿那个东西去砸一样的，一样概念，就是为了让你宣泄那个压力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
我觉得你可以跟主管建议一下。看哪个空间把它安排一下。
对啊，反正就是这样。那
对啊，主要那我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固定，因为基本上如果是变社畜的话，一定都是固定的工作嘛。
嗯，
所以固定工作的话呢，你跟生活作息就会一样嘛，因为你每天早上都很早起，都很早上班嘛，所以你不可能像以前还是学生时期可以什么熬夜啊，或者什么夜冲、啊，
就戒性不爽就不上课，
就不上课怎么可能？好，你可以不上班啊，那你可能快就拜拜这样子嘛。那所以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越固定的状态下的话，那就新鲜感就一定不会有啊，因为这两个就是一个对比。
你说渣男吗？
这也不是渣男、啊，
寻求新的刺激，新的新鲜感啊。
对，这个你可以这样这么说，就是你，那你想要越稳定的生活，你就一定不会有新鲜感啊，因为你就很常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你就是为了寻求那个安逸啊，啊安全跟稳定就跟新鲜跟刺激是两个对比的形容词啊。
但我觉得安逸又跟平稳不一样。我觉得安逸就是觉得哦哦，反正我就是双手一摊，我就是这样子过生活。但是平稳是说，我还是保有我自己的好奇心跟勇于尝鲜的那种态度。但是你不会说你直接今天心情不好，或是觉得要去尝试新东西，你就把你的工作给辞了。就是你在平稳的状态下，你还是有办法去尝试这些新的刺激或是新的活动什么之类的。
嗯，对，可是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举例，就是像是以前我们大学或是甚至还在学生时代，甚至如果假设如果有人说哎呦走啦，我们今天去夜冲喝喝酒这样之类的，
嗯，
然后你基本上你不会去思考太多，就觉得好没关系，就直接这样做嘛。
嗯，
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之后，假设我们明天刚好也是假日，好，但是这时候你就会思考一下啊，那这样子我明天起来会很累，那还是比较，就是你会去不想要再去感觉到那个隔天你
很疲累的感
觉，疲累或是彻夜通宵之后的那个带来的那种非常大的负能量的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个某一种层面来讲，就是你已经，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我们已经喜欢那个安逸或是舒适的感觉，就不太喜欢新鲜带来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例是刚好可以讲说平稳跟安逸，因为像你刚刚那种比较像，因为夜冲这种东西，如果是我，我也不要，因为为什么要做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事情？因为那我都体验过了。不是重点是你其实你也可以去体验新的东西啊，你可能可以平日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去，可能尝试新的什么滑翔翼啊，或是什么热气球啊之类。那为什么一定要挑选那种会影响到你隔天精神的那种活动？因为这两个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新的刺激跟活动。
对，但是像那种活动不是通常都会比较需要找伴吗？
你也可以一个人去啊。
对啊，就是可是我觉得长越大之后，我们那个就是单独会真的想要去做一件很刺激的事情的那个比例啊，会有所减少啦。我其实想要讲的是这部分啦，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很假设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做一件很疯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讲那些都可以这样，但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讲一讲就真的会去了。但是假设现在我们现在更有钱，或是更有余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反而我们真正成型的次数很少。就像是我们现在之后毕业之后，我们有很少真的能够跟像以前一样去规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出去玩嘛，或者甚至去规划一些比较刺激一点的活动等等之类。
嗯，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多少都跟我们越长越大之后有一点关系啦。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是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平稳跟
安逸，但也不是绝对啦，那只是我
应该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平稳，但是不要安逸，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一样。就是平稳比较像是你可以稳稳的过生活，你不会突然让自己做一件很就是让他跌破眼镜，或是让你爸妈觉得你在冲三小的事情。但是你又可以对于生活保有新鲜感，就是你不会去失去你原有的那种好奇心。这样，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快乐的生活，而不是就是妥协，就觉得啊，反正我就要工作啊，所以我没办法怎样。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刚 Sarah 就讲到，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讲，就是其实偶尔啊，我们就是可以跳脱一下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啦，就是可以让自己还有一个疯的机会。那当然不是真的说要就是直接整个
疯，有很多种
很多种，但是看你的程度等级到哪。但不是说什么就是全部我 all in 的那种，
比如说去 seven 然后大乱这样
你说
然后裸上身这样
这个真的会吓到，你知道吗？
对，
重点是那个店员还一直出来说叫我们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超好笑的。但是不要造成别人困扰的那种风，
嗯，
就是可以让自己，假设说你就是每天什么都那个十点或者十一点睡觉，隔天六七八点就要起来，然后每天这样子，那搞不好是不是可以稍微熬夜一点，或者怎样之类的，然后甚至比较熬夜，就是你去做一件你可能平常都待都市，那是不是可以去一下其他地方，就是体验一下那种完全没有电子产品的生活之类，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那个让自己回归到更大自然，或是更让有更多的体悟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我要讲的，就是风的一个概念啊，就让自己跳脱你现在的框架，
嗯，
不要被局限，这样子。
对，其实风是一个相较之下，
相较你原本的平稳的状态。
对，因为像是。我觉得就可以分享我们每个礼拜二不是我们的 quality time 嘛、
哦、
就是 permission free holiday，
对，
然后我们刚好这礼拜二就去三创那边有一个 Viveland，
对，它是一个 AR 的实境的那个，
对，那个
游戏游乐园，
我们其实就上一次就经过，然后想好像蛮有趣的、欸、就是
我上班去想玩，只是因为在玩
对，就是我觉得你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有工作的样子，就是很严肃严谨的，但是下班之后也要有保有那种好奇心啊，因为我们看到就觉得好像蛮好玩的，而且不贵，就是跟电影比起来啦，比电影贵，但是
是比电影贵，但是我觉得它的 CP 值比电影高啦，
对，
而且也不会有那种疲劳感，会，
可是往往我觉得是充满那种哇哦，就是成就感，
对，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需要两人破关的一个游戏啦，它有点像，就是你用 AR 版本的密室逃脱这样子，对，密室逃脱这样子，对。然后你要真的就是跟你的队友配合，它很多关卡是真的要跟队友配合，像是有一关是那个你要转那个圈圈嘛。
对，
我
刚第一关的时候，我就真的想要冲过去把 Daniel 杀掉。
所以你
要他光开个门就开了快半小时，没有快半小时，大概十分钟。我进去大概两分钟，我说这是什么门？哦，这要转过去推。然后我就一直问 Daniel 你到底在干嘛？他说我在等关卡，我就说关卡已经开始了，你看你前面有没有门？他说门没有啊，没有看到门啊。我说你向后转，向后转。
因为一开始我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怎么操控那个手把，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教我们怎么用那个手把。
有啦，
他就大概讲一下下。因为
那你就是太少玩游戏了。
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完全要感觉你是真的进入到一般状态下的那种感觉
啊，不然呢？
我以为就是可以跟那个按键这样子按一按这样，因为他第一关呢，就是他把我跟 Sarah 直接分开，因为像一般密室逃脱，然后你要先解开那个门，你才会遇到对方。
就是他其实完全没有提示，他就是有点像密室逃脱，他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你要自己去找线索。
然后呢，重点就是因为他有个门要转，然后要刚好他有个刻度，你要刚好转到那个刻度，然后推下去。那个门才会开，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的手把是怎样，我永远转它那个就一直卡在一半这样子，所以我就我放开之后再重转一次，它就一直掉，所以我那关就是卡超久的。然后后来那个隔壁那个店员还帮我，
然后店员还一直讲说这个没办法啊，我的这个没有办法开啊。然后店员就是旁边那个服务生，他就是看不下去，
他说那个先生，你可以把那个手腕再动过去一点点。我就说卡住了。
就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要冲过去那边，因为其实我从这边看得到 Daniel， 就他很酷，他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房间，然后我跟 Daniel 都是戴头盔，然后就是拿手把，但是我们真实是看不到真实的人，但是我们在那个头盔里面是可以看得到他在那边动，
可以看到我们选的虚拟角色的样子、啊、
对，
对，
所以就可以看到 Daniel 的动作很笨的，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一开始他不是放火把吗？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火把可以拿，所以我以为那个是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就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怎样。
我觉得这其实就有点像跳脱舒适圈，
对，
因为大家可能被关久就觉得大家就是我要吃东西一定要有人端上来我才会吃，但是你不知道说原来我自己可以去找食物吃，这是极端极端的例子、啊、
是没有那么夸张。
就有点像那样，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就要手脚配合，没有手脚，双手配合，你左手拿着那个火把，然后右手一边转，啊，一开始我还没有进入那个状态，我就不知道干这到底怎么，呵呵就觉得好，所以就跟你讲说，我本来就不会玩电动游戏吧，
对，所以我真的一度觉得我可能会发疯这样子，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有限时啊，45分钟，所以我们很怕我们过不了关。
不去旁边工作人员应该会觉得我们很智障，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是叫 Daniel 你赶快快一点，你赶快射那个东西可以射，你不要，然后就
不知道他有些关卡真的我真的哦，他有个提示啊，所以我后面知道他怎么提示的时候，我每到下一关我就先把双手举起来，双手举起来我就可以直接看。
难怪我就想说，为什么 Daniel 反应变快了？
我就看到哦，好蓝色，好我是那边就对了，哦对没错，好继续试，好简单。
对，其实他真的超好玩，就是他整个你真的往下看会看到悬崖的那种，因为他的场景就是在那种金字塔里面，然后是。你是在很高的地方，所以它下面其实你会摔下去，所以就是你在看的时候真的很像要摔下去，所以你会反射动作不敢
走过去，而且那时候你明明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你还是会不敢往前走，
对，
因为
那个真的太真了。
对，我觉得它的 AR 现在技术真的做得蛮好，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对，而且它真的所有的道具都可以乱拿，因为就是其实有什么花瓶啊什么，就我就全部都拿起来乱丢这样子，
因为好像不能打对方耶、欸，好像碰不到你，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要这样子碰你的时候，好像他会直接穿过去。
对，他可能没有到那一种，
他没有到那一种可以互殴等级。
对，好啦，反正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礼拜二有去体验这个新的东西，就其实也只是跨出那一小小步，但是就会发现哎、欸，收获很多。我觉得哎、欸，原来有这种体验。
对啊，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可能大家遇到一些像是我至少是啊，就是遇到这种像是没玩过的东西，一开始就会很多那种疑问嘛，会说啊要不要去哈，500多块啊会不会啊不干不去看电影这样之类的。但是你去体验之后，你才会发现哦，你在中间得到乐趣，其实跟有些地方比较起来的话，其实是多很多啊。可是你不试过的话，你其实就都不会知道。
对，就是还是要保有那个疯疯的然后好奇心的感觉，
就是那个赤子之心。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一部分都是遗传我妈，因为我妈虽然已经50几岁，但是她可能出去玩的话真的跟小朋友一样、欸、就是我觉得天哪，我妈怎么会这样。
有啊，上一次我们不是跟你妈去那个九九峰吗？你妈看起来比较像是那个小朋友，那个到处一直跑来跑去。
对，我妈就
一
直跑来跑去，然后就哎、欸、这什么东西，然后就哎、欸、
我们两个比较像老人，然后在后面这样子。
对，我们就慢慢走，就是很有气质这样。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哎、欸、这个这里这舞叫啊呢什么之类，然后就在跟那个鹦鹉玩。她说哦这个好痛啊，它会啄人什么之类的。
没帮我拍照。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就是保有这种自己自信啊。
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大家应该要听过，就是。工作是好好工作啊，要玩的时候就好好的玩啦、啊。
对，
就是把不管任何方面都过到最好，不要过一半这样子。对，嗯、好，那我觉得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就是稳定跟就是新鲜的这个地方嘛。那其实就是很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大家过稳定的生活过久了就有点会容易腻啊，就厌倦嘛，就觉得啊每天都这样子。就是哦，我就是这样吃饱睡，睡饱吃这样子，然后上班这样、嗯。但是呢，有时候你刺激的生活过久之后，你才会发现，就是
好累，
就是会很累，就是会没错。有些东西很新鲜，就是会很有趣。但是如果假设你每天一到五都这样做，你很快就会破产。
对，
应该会先破产。然后再来就是你会感觉到它之后你会麻木嘛？就是所有事情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相对的。像是假设如果你每天都过非常新鲜的事情啊，有一天你会对这些事情不感到兴趣啊。
嗯，
所以有时候偶尔的新鲜才会衬托出那个稳定所带来的美好。像说哦，我现在可以过这种新鲜的，我偶尔可以尝尝鲜，是因为我有稳定的生活跟支柱，这样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有选择。嗯，而不是我只能被迫选择一种生活，然后一直过到底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会让我们去重新的思考过，就是稳定的带来的感觉其实反而是更难能可贵，因为其实谁不想要稳定的收入，或者是稳定的经济状况，稳定的感情状况，大家都想追求稳定的状态。但是久了之后一定会有时候会有厌倦，然后会看到新鲜的东西会有兴趣。这是
你说想出轨的部分吗？
我是说所有部分。这样子就像是很简单啊，像是 iPhone， 我的 iPhone 就像是 iPhone 好了，有些人不是每会一直换这样吗？
嗯，
但是如果以它的耐用程度，它真的有坏到要换手机吗？其实有些并没有啊。
你的女朋友差到要换一个女朋友吗？
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不是啊，我是指说在感情里面的新鲜感的用法。
感情面，我觉得感觉就是不管是就算是在，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哎、欸，像是不是很常新闻，就是有些名就是什么那个名模或者是跟那种很帅的男星结婚， 但是还是有看过就是他们会有外遇的状态嘛，
嗯，
对嘛，啊，但是啊，底下网友就留言说啊，你老婆都那么正，为什么还要出轨这样之类啊，很简单，就是你每天都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他是当初那个别人像粉丝看到的那种状态啊，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你看久的东西你一定就会腻，因为人是视觉动物啊，这是事实层面来讲，但是呢这个不是你可以合理去追求新鲜感的一个原因，对，所以就是我们，所以我觉得，所以就是假设如果就是真的会很常对新鲜东西有会有那个追求的话，你反而要去意识到说是你现在的稳定的生活才能让你有这种选择，所以不要把它本末倒置这样子。
这样有人像让我想到那个犀利人妻，就是每天安贞不是都煮饭给那个、
那个谁啊，那个
男性瑞凡，
对，瑞凡，
然后他之后换了一个，就他要换新女友那个小三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就是小三多么就是敢冲啊，然后就是很新鲜啊，然后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啊，好可爱哦之类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发现看他连饭都不会煮，然后男的吃的要命，就会其实他那时候有办法这样子出去玩啊，或是有办法让他那么光鲜亮丽，然后去追求小妹妹就追求小三，是因为他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跟稳定的收入跟后面资助他的老婆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就是安稳跟新鲜感，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要先有责任感之后再去追求新鲜感这样子，就是在不超越你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不超过责任范围之外的，你都可以去尝试啊，然后充满好奇心去尝鲜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做出违反道德底线的对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新鲜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嗯，
然后因为偶尔这样尝试的时候，你才会应该是感慨嘛，或是珍惜，就会珍惜你现在有的生活这样子。对，
你说哪一块？
就是工作或是生
活，我好像一直要话都给
我跳，我刚刚都讲道德底线
了。好，
对啊，所以这差不多就是我对于就是安稳或者是跟新鲜的一个对比啦、的概念这样子。
那我觉得可以直接衔接到我这边，你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要想去想想看，你可现在可以去这样去追求新鲜感，是因为你后面平稳的生活，所以这也可以讲到说，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或者是你周遭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或是你的情人对待你，你都会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子啊，就是
会理所当然
的
感觉，
对，会觉得一切就是理所当然，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变得比较麻木，
嗯，
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也可以讲到我哥。
你哥会看，你知道你哥你 po 的那个礼拜一的他都按赞，你知道吗？
对，反正我觉得因为我哥是从小就待在家里，他其实小时候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会在家里帮忙，然后之后我们家的我爸的店也之后也会交给他去经营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离过家，所以我觉得他会有点忘记说其实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并不是你生来就有的啦，
对，就是你现在有家住，有饭吃，妈妈每天煮饭给你吃，然后什么东西都买给你，然后点心饮料什么甜点都可以买给你啊，久而久之我觉得人真的会忘记感恩，
就觉得这些就是就可能你这些怎么又买，
对，就是你可能每天都煮饭给你吃，然后最近都不煮，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不煮饭给我吃，你是怎样，就会变成说是他的错了这样。
对，就是
当然我哥是没这样，
没有这样，
我
只
是
举例啦，我们是举例哦，那个不要对号入座。有歪吗？
没事，好，回来。对，反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有一个 方法啦，我自己有尝试过，因为在冥想里面 有一个冥想方法就叫 gratefulness， 它就是一种让你去感恩身边的事情来让你达到快乐。你是觉得很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感恩跟快乐会带来，就是会衔接在一起？
应该就是用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啊。
施比受更有福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你给予别人的比你自己得到的会更有福。我记得他的解释就是你付出的比你自己得到的会收获更多，然后你会得到，反而会比你得到的还要更多。
好了，是没错，但是我要讲的是比较像是去回馈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你就会觉得原来我那么幸运，我拥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多人 care 我，然后那么多人就在我身边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个方法啦，就是其实也是我最近因为真的生活太快乐不起来，所以我就又开始去尝试这个冥想方法。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你睡觉前，每天睡觉前就是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就去想一下，今天有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东西让我很开心的，可能是你今天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你的同事跌倒之类的，我乱讲了，就是诸如此类这种小小的事情，或者是说今天同事有拿零食给我吃，然后很好吃，我很开心，就诸如此类这种。然后第二个呢是去找一个东西去感谢，你可能感谢今天主管鼓励我，或是感谢你的男朋友今天下班来接你。
嗯，
对。然后第三件事情是去想一下你今天有哪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可能是我今天有把就是上礼拜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掉了，我很棒这样子。就这三件事情，我觉得每天去思考这三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不用很久，一个礼拜，我觉得真的生活上面会开始慢慢改变，
就开始不会把所有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其实你的个人的价值观或一些心理想法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一秒就会有所变化了。
对，有点像是反馈，就是有一个镜子这样，原来我脸那么好看了，或是原来我变瘦了，或是之类的，
就像那个魔镜一样的感觉。
对，就是对，就是这样。好，我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大概就把就是为什么会讲这次的主题嘛，就再次爱上生活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去做了，我们自己去跨出了那个舒适圈嘛。
嗯，
我们去参加那个玩那个 AR， 然后去真的去跨出来。那也同时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可以了解到说，其实你在平常稳定安逸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的新鲜感是为了让你去提醒，或是去让你感恩自己现在原本有的生活不是从与生俱来的，这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不是觉得好像这一切都一直都就会理所当然一直持续这样，然后就继续厌倦这样子。对，所以大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最后我觉得我们要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我们其实5月17号应该上礼拜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留言
哦，
我来念给大家听。然后呢，这则留言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五星留言。
真的哦？
对，这个我上次其实有截给你看，但是 你好像没有回我，好欠打的。这个听众呢是来自
Discord，
有啦，我还要标注你耶，我要把你踢出群组。好，这个听众呢是 JK、北漂孩子不买房，在5月12号留的，真的对不起，我们真的完全没看到。
好，真的拍谁好。
对，然后他说一开始是在 IG 上滑到，结果就默默听了好几个月，感谢 Sarah 跟 Daniel 用心的制作节目，每次听完都觉得舒服又不会有负担，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样。然后觉得 Daniel 蛮会主持的，不过是主讲还是辅助补充都很会抓 timing， 祝福你们越做越好，保持当初制作的动力。
谢谢 JK 罗琳。
你是不是 JK 罗琳？D 第一次是有第一次有听众回馈你主持得很好，
对，好像是，好像蛮爽的。
对，好，这就是你今天做的好的一件事情。
对，这是我今天最值得被称赞的事情。
对，好啦，那如果你希望，不是你希望，
我们就会继续保持啦，我们一直保持我们自己的样子。
对，就是希望听众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反馈啦，或是跟我们分享小故事之类的，或是你想要听什么样的节目内容都可以跟我们讲。
对啊，反正我们就是，我们不设限，我们就只讲真话。
要讲什么情爱情色的十八禁都可以。
我们这色性跟色的也是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的东西。
对，好啦，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请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或是对在我们的 Podcast 主页下面留言，可以帮助我们的节目给更多人听见。感谢您今天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留言之后也别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做出那一小小步的改变。
自由的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而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三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拜
拜。